好，各位同学呢，我们今天要来把别解实如是的部分众生法呢，我们复习前面二趣四法，然后再来是有二趣四法之后有人天二善法，以及再来是二圣，再来是佛菩萨，加起来刚好是十法，众生法分为十法界。那十法界的实如是呢，就是变成是百如是之后。我们有法有分三类，法有佛众生法、佛法跟心法。那我们打算今天把众生法的十法界的实如是呢，为大家做一个解说完之后，要来看一下法当中的佛法还有心法，等于进度预计是到120页，进度预到120页。那这个实如是呢，在《法华玄义》里面。它安在妙法的法，那在摩诃止观当中呢，是安在我们有摩诃止观有广解，是不是有十个说法？十个说法当中，正修止观的地方，它开为十境，十个境界。那十个境当中的第一个是因入界境，就是五因十二入十八界。那因入界境的部分里面呢，它所要处理的对象就是法，就是法，所以在那边就会有三千法在一念心，三千法在一念心。所以这个法跟众生法的部分呢，就是所谓的它是设用实如是来诠释。那如果您各位呼应了摩诃止观当中所说的三千法在一念心，在因入界境的部分呢，那个因入界境的实如是呢，从摩诃止观的上册大概讲到下册，总共花了90多页，就是以我的书来说，是所含的范围有90几页，近100页，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他讲的非常的详细。所以各位今天在这个地方呢，他只够短短的从112页到118页，范畴是页数，一看页数知道他讲的是比较简略的，告诉你说用每一法用十个角度来看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。那至于你真的要详细的了解，我刚才跟大家提的就是在摩诃止观西经里面呢，它就是从那个250页一直到399页，哇，不止，对不起，我刚才算错，等于150页，将近150页，140多页，将近150页，它全部就在讲三千法在一念心，三千法在一念心。好，所以看这个比例就知道它是它的十几倍的一个分量。好，那有没有不了解为什么它差这么多？因为呢，法华玄义它讲的是一个让你认知他所要开阐的一个架构哲理而已，可是这个法是什么样的十个角度让你去认知它，它只点到为止。那摩诃止观它是一个入手的书，真正在操作的书，它是非有漏非无漏的一个操作的书。那你面对这个法，它当中的一个转换性跟法法互摄的一个情况，它必须要为你阐述详细，而且能告最后它的琢磨点会琢磨在我们现在这边有列给大家看，它三法有分三法嘛，众生法、佛法、心法。那你最后是重点摩诃止观是放在心，放在心，那你三千法在一念心，就是众生法是不是刚好是三千，在一念心是后面的心法，你的目标是佛法，在这样可以听得理解吗？就是我们现在在法华玄义你会看到的是众生法吗，是不是有十法界，像我刚才讲的你就有学十法界，那十法界之后有十如是嘛，然后界界是不是护具就变成是千如是了，你有三种世间啊，你有所谓的五阴世间、众生世间跟国土世间。十法界就是有三恶道、三善道、二圣、菩萨跟佛，加起来是不是十？三加三再加二再加一再加一，那它是三恶道。那到法华玄义的话，是把它分为四恶趣，然后人天、二圣、菩萨、佛，对不对？是一样。 那这样子分出来的话，是不是有十法界？那每一界用十如是去形容嘛，可是界界又可以互聚，所以就变成有，本来是十法界十如是是百如是嘛，可是界界互聚又变千如是啦。那你有三种世间，就是五蕴世间、众生世间跟国土世间。这个表格是在我们的摩诃子观，就是第六册上册的250页。 OK， 好了哈。那这样的一个法呢，就是所谓的众生法。你看到后面它到254的话，这个表格就是各位都有的嘛，就你这样子三种世间，然后有十无是有，然后这个三种世间又有十法界，所以这样子加，这样子乘起来呢，你就最后就会有3000，所以就会有所谓的3000法呢，在一念心，就是心是不可思议境。那所以说你现在对的境是众生法，我们对的外境是众生法，可是你回头到后来你收摄起来是一念心，是心法，是心法。那你的目标是佛法，你的目标是佛法。好，那这样子的一个实际操作，在摩诃子观他花了100多亿跟我们讲，就是摩诃子观西经用了100多亿跟我们讲这个事。可是在法华玄义他不是，他只是要让你理解他的重点在哪里。所以他在一开头的地方呢，他从112页到118页，他讲了三法，三就是十法界的十如是。之后他到了119那边，119他是不是就开始讲佛法？119就讲佛法。他说这个佛呢，佛法，我们来看哈，来请那个，你们没有得麦克风念，那就只好我念了。下次我们再请他们准备一支，你们就可以帮我分忧解了。来，请翻到119页，佛法一，这边第一行开始哦。二，广明佛法者，佛岂有别法？执法百界千如是佛境界，为佛与佛究竟思理，如含大盖一水大，随之意以无边佛智造广大佛境，到其原底名随之意法也，随他意。若造九法界，性相本末，先界不已，名随他意法，随自他意。从恶法本，垂十界基，或是己生，或是他生，或说自己语，或说他意语。这二法就是全十二法，全十二法写好了吗？自己写了哈，就麻烦各位，这个从二法本就从全十二法，从全十二法垂十界基，就是四现在十法界当中。那有时候是己身，有时候是他身，就像观世音菩萨有时候现佛身，有时候现菩萨身，有时候现众生身，有时候现优婆夷身，各种，或送修多罗身，就是己身他身。好，第八行，自意他意不可思议，己身他身微妙极绝，皆非全非实，而能因九界之全一界之实，而于佛法无所损减，诸佛之法岂不妙也？世事可知，无漏广说，至方便品中，当更明知。这是他讲佛法，所以这个佛法的这个高呢，它的高广啊，唯佛与佛才能够知道，对不对？才能够知道。那当中不论他是自意他意呢，我们对我们来说都是，对我们的角度来讲，就第八行讲，对我们来讲都是不可思议的，对我们来讲都是不可思议的。那佛菩萨他的应我们这些众生的九界的权，然后他一界的实，可是在当中他对他的佛法的视线都没有损减，所以他说佛法妙不妙？非常的妙。好，这是他讲到佛法，只讲到这边，没有多说很多，只告诉你他的广高广大是不是我们所能够去触及的，是不可思议的。可是我们是以它为目标， 所以前面在智者大师在谈三法妙不妙的时候，是不是有谈了一件事，就是己心如果如佛有具跟佛法是同广高长的话，那这时候己心具佛法则称为高，己心含众生法则称为广，对不对？ OK， 然后现在下面是心法，心法我来各位我们看一下，因为它文字很单纯，十一行心法，三广是心法者，前所明法起的一心，但众生法太广，佛法太高，于初学为难。所以虽然三法我们希望心具众生法，心同佛法，但是我们刚开始学你会觉得太难，会，但是呢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啊，既然三无差别，我观众生太广，我观佛太高，那我观什么容易？但观，但自观己心则为一，就是自己看自己的心，但自观己心则为一。所以智者大师前面讲了这么多众生法，讲了佛法，最后他喊起来，你看这两个都，佛法是不可思议的，不论全法实法都不可思议，那不是我们可以去纯度的，唯佛与佛才能究竟之。那众生法我们看他描述完之后发现，哇，也太广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他要把重点收在这里，自观己心则为义，有没有画起来啊？这个是他的重点，有吗？有哈，好，麻烦各位画一下，然后再来我们十五行再往下。涅槃云：一切众生具足三定，上定者为佛性也，能观心性名为上定，上能兼下。所以说如果你能够观心性，就代表你可以观得众生法，则摄得众生法也。华严云：由心法界如虚空，则知诸佛之境界。法界即中也，虚空空也，心跟佛就是假也。所以如果你能够把心观得好，你也就是一心里面含摄空假中三谛，即空即假即中了。所以前面你跟你谈得很好了，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观心性，认真的观，则你已经可以摄得众生法，你也可以入佛的三谛里，一心融摄三谛里。所以它分两点，这样 OK 了吗？好，然后十九行开始，心佛众生，这样的话你如果可以观心性，那这样心佛众生三种都会聚了嘛，三种都会聚了，所以就是集佛法界了。所以你这样就跟佛法佛境界呢是可以相集，可以即将可以相集，不是代表等同，只是说代表你已经朝向这条路去走了。是为观心能聚佛法，又由心法界者，观跟尘相对的时候啊，一念心起，根尘相对就是我的根对外境的时候，我的心会跟它会有作用，我的心如果没有作用的话，根跟尘它就不会相对，它只是共同处在一个空间，都是法而已。来这样子看，我先麻烦看我手这边，就是现在这些笔在这个地方，有看到的有绿色橘色白色嘛，然后这时候眼睛在这，它这样子扫过去，如果他没有一念心跟他有份的话，他有看没有到，所以这个一念心起的时候，就是他眼睛看过去，他有对他有感觉，就一念心起了，这时候就会有份，就是我们的事里面就是跟他有份了，所以就进入我们事当中的有份事。所以这个眼睛看到了进入事里面，这个一念心的时候，这个有份事所看到的这个笔已经不是我左手拿的笔，就是我右手这个眼睛看到的笔已经不是我左手拿的笔，是他已经用他的入了他的事，他的事必定是属于，如果他还没有成，必定是十法界当中的某一界。比方说他用众生心在看，是哪一类的众生心？是 想要侵占的，那是什么心？十法界，用十法界来讲，十法界哪一类是以贪为主的？嗔是修罗嘛，贪的呢？哎，对啊，就会这样子直取到。那如果这时候他一看到他就觉得说，哎，那如果这样子，我将来如果赚了钱，我就可以把买一些笔呢去给需要的三地儿童，他就起了体人天心嘛。好，所以他就说，所以我这一念心直取进来，必定是十法界当中的某一界，一定是哪一界。好，来我们二十行继续往下看。若属一界，局具百界千法，因为界界又会护具。你看呢，他明明是人，他却会取众，他会起什么？起畜生心，他也可能起修罗心，他也可能起天人心嘛。所以界界是不是护具？护具又有十如是，所以就变成百界千法啦。所以在一念当中，是不是一切三千法都会具足，悉皆备足？所以说心佛众生也就全部都备足了。所以游戏法界在一念中悉皆备足，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理论的摩诃子观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说，他这边只是简单的说几行字，这样 OK 的吗？哈，譬如底下讲一个譬喻，此心幻思于一日夜常造种种众生、种种五阴、种种国土，所谓的地狱假实国土，乃至佛界假实国土，行人当自选择，何道可从？他说我们的心呢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来，再看这个，看到他就是在这当中常常会造的种种的众生、种种的五阴，就是他这里面常常就是说我看到他，他认为他真的看到一个，比方说他真的看到了，自觉得这边不是三支笔了，这边变成一个是美女娃娃、帅哥先生、一个老人家，这样好不好？所以他这样子一在一日夜当中，他看到这些是不是就种种的众生、种种的五阴、种种的国土，还有他们所处的世间？那这里面有的就是地狱的，有的是佛的。所以说这时候你自己这一念心，你看到这个境跟尘相对的时候，这一念心，我要走哪条路？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按这一条路去走？这个懂不懂？真的听得懂吗？我觉得比较担心的是那种假懂。因为我举个例子好了，我们最近大家都常常听到那个就是。有一个大山头，他不是说，哎，就像一个杯子，你要看，就是它有个缺口，你不要看那个缺口，你要看那个圆的，就你要喝水，你就不要硬是要拿那个缺口来喝，你就喝圆的那一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说，你要，他的故事在讲什么？他的重点在讲什么？但是你有没有看到缺口？你有看到吗？是不是你有看到缺口？而且他也告诉你这个杯子有缺口，他告诉你，你就用圆的这一面来喝水。所以说你跟他都知道这个杯子有缺口，他也是告诉你这个杯子有缺口，对不对？然后只是你要发挥他圆的这一面的功能，而不要硬是去找他缺口的那一面，然后浪费了他的功能嘛。然后后来呢，这样的一个譬喻是很好的，可是后来的人就会把他真的懂的意思还是不懂的意思，就变成说你从此之后都不能说人家的，你不能说任何人的缺点，你只能说优点。再来最后就是说，你连优点，就是你说不出优点，你就说好话，那就变成是奇语了，就会变这样子了。所以说就是我们众生，现在我想说你们真的懂吗？就是当自选择何道可从的时候，就变成是说你今天往外抓过去的时候，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讲得很清楚，是说这样子的一个人，你跟他相处的时候，而且你这件事情摆在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就是很持平的，知道优点缺点都知道，我们就是把它往好的地方导向去，让它发挥最大的功能。可是到后来就变成是我们缺点都不要看了，甚至都不能说了，甚至呢，明明没有优点，可没有好乏善可陈的时候，还要找出好话来歌功颂德， 这样就变成是违背他当时那个典故的意思了嘛。我怕的是这样，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，他这边讲的就是说，你今天要选择何道可从的时候，千万一件事情要对得起自己真正如实如实的认知，面相都要看清楚，不论它是优点，不论它是缺点，还是它是乏善可陈，你的心都要很清楚。然后这个是外面，这个对自己也是一样。然后我知道我自己优点在哪，我知道自己缺点到哪里，可能我今天我要做这么一件事的时候，我们尽可能发挥它圆的那一面，就是不要去把它的缺口碰触。可是缺口那一面要去什么好好的降养它，让它不要再去伤害到别人。我希望各位是能够在选择何道可从的时候，甚至在认识这些我们跟尘境相对的时候，必须要常常对自己说，最残忍的就是缺口在哪里这件事情。甚至最残忍的是，你很希望别人告诉你你的缺口在哪里。没有，到后来释怀，你会发现说，不是修不起来，是那个你如果因为你现在认为还有缺口的，就是因为他今天没有麦克风给你们，就你们声音收不见。就你问我的问题是说，那我们是不是要用功把那个缺口修补起来？以我的在学到的佛法的理论里面告诉我的，就是我的用，我们不是去把那个缺口修补起来，不是去把那个缺口修补起来，就是这个众生如果他的根性，如果是他是外法而不是我，那我现在要跟他相处，我也知道他缺点在哪里，而且我也必须告诉跟他相处的人他缺点在哪里，因为这样子嘛，大家才可以避免去把他给碰击到，那他也必须知道，那我们大家只是在相处之间让他发挥他的良能。那如果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在修行上面来说，我知道我有缺点，那这时候不是一直去把它修补起来，因为我们在五庭星官就告诉我们说，五庭星官比方我问你一件事情，慈悲观是治什么？嗔嘛，多嗔，对不对？多嗔修不进观嘛，散心修属习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贪欲多修不进嘛，所以说他不是去一直说，哎，我不要贪欲，我不要嗔，他是直接你去发挥，你去用反向的一个东西去改变它。所以你当你已经朝另外一个正向的法门在做的时候，这个杯子已经是另外新的杯子，它不是再有缺口的这个杯子了。所以我比较，如果你问我说，如果我们在现在这个人他就只是一个没有在修学，他只是就是一个他来这边就是积一些福报嘛，在家里没事这样子，然后你跟他说太多的那种就是大修行啊，然后真的努力的是干嘛的，他没办法在这一生去理解的情况下，那你当然就是说他这杯子是有缺口的，因为他一直都还是有。可是假使你自己的话，我觉得那个心态一定要相信，就是无自信的，是空的，你才可能前一刻跟下一刻是不同的杯子，这个才是真的。所以我们的那个心理学也是告诉我嘛，你每一刻都用新的角度来看众生，你现在这个新的角度来看呢，它缺口有，它就是有缺口，然后呢它现在已经变成新的杯子，它就是新的杯子，它是一个有缺口的新的杯子，那它还是有缺口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你如果你的立场就不是去修补那个杯子，因为你已经变了，你在变，所以你不用一直停留在过去的修补，而是怎么样去增长善的部分的。但是那个前面你在增长的部分，你必须先很坦诚的厘清自己，看清楚自己之后，我们会选择哪一种法门或者哪一个地方是我们最需要去入手处嘛？这样子会让我们成为下一个新的杯子的时候，或者下一法的时候，或者下一个的时候，我们会是最完善的。所以前面那一个观点就是说，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下一颗是新的杯子，我不要管它，那我的缺口一直都在啊。可以说我在选择的时候，我现在这一刻我很清楚看清楚，哎，这个杯子的缺口到底在哪里？ 然后下一颗就可以变成没有缺口的杯子，这样才是重点，而不是再去修补它，是直接变成。那如果说我这一颗没有看清楚我这个杯子的缺口在哪里，我没有朝这个地方，就比方说明明它是多撑的，可它继续说继续多撑，或者说我不要生气，我不要生气。你跟你讲，一直告诉自己不要生气的那个人最容易生气，因为他会，我们这样讲，一件事情讲完了之后，你会发现，比方说我跟你描述一件事情，那我当中用太多的副词或否定词的时候，你会把你副词否定词都会忘掉，你甚至只记得主词跟动词，到最后他明跟你讲这个人没有做过什么，而且他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做怎样，最后你只会等到他跟他谈完话一个礼拜后，你会，如果对方不是记忆力很好，他只这个人有什么动作，会把他跟那个负向的动作直接串联，这就是人家在洗脑当中或在抹黑一个人，你录音录不到的，可是他会传出这样子污蔑的一个影像给别人的一个心理学效果。这在我们心理学上以前有教，就是比方说我要说，哎，这一个像这边有个茶包嘛，这个茶先生呢，他绝对不会偷盗，他不会呢半路拿了钱包就跑，他呢不会去打警察，他呢不会，绝对不会去做这些鸡鸣狗盗的事。然后呢隔了两个礼拜之后，你常常跟他提这个人，到最后提他完全只记得这个茶先生，然后记得他有很多负面的形容词跟他串联，他完全把这些不啊否定不会都忘掉了，所以这个茶先生就在你完全没有任何人逮到他污蔑的情况下，他已经被人家跟负面词全部串上去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，如果一个人有生气，很多人都说那你就告诉自己不要生气，你要慈悲，你要不要生气，你不要生气。我说错了，佛法不是这样教的，因为你如果照这样子的话，你只会记得生气，你会把不要都忘掉。你必须要记得是什么样说话，怎么样子柔软，怎么样子慈悲，你才会成为那样子的你。然后这刚好跟以前我们学心理学刚好真的是一样的用途嘛。这样子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啊？好，所以在你在选择何道可从的时候呢，发现多撑，千万不要只是否定，你必须找到法门。所以我们常常跟他讲四弘誓愿重点都在法门，所以你要找到一个法门是正向的而不是否定的，要不然呢修到后来会就像阿海嘛，他说升起太大的那个不净嘛，然后到最后他们会，但智慧还没有起来的时候，他们会不能自杀，因为自杀犯大戒，只好呢把他所有的钵啊东西都有钱的拿去给猎人，请猎人杀了他，因为他实在不喜欢这个身体啊。所以后来佛陀就因为这样子才说16特胜啊，佛陀才教16特胜法。 OK， 讲太多了，讲到实修去，这个是玄义。好，来24行，这边有分几个说法，就是那虚空呢，就是我们游心法界如虚空啊，就游心法界这里面，那如虚空呢，就是观心自身心，我在观这个心呢，它本身又是下一个心，对不对？心心相续，辗转相较，不需要借缘，借缘有心，心无生力，心无生力，缘亦无生，就是反过来说，那心跟缘都没有啊，你怎么会有呢？云何说你有呢？他说啊，你看到这个观心身心心尘跟缘相对，跟尘相对以后，一念心起，何都还找不到这一个心啊。那你离了以后，刚来更不可能有啊，因为如果离的话，就是无性生嘛，那尚无一生啊，何况会有百界千法爷啊？所以第二行的后半部一直到26行的前面是属于反论，他所要谈的正论是在破题24行的前面16个字，就是如虚空者，观心自身心，不需借缘。所以直接跳到26行中间， 所以说那因为你心是空，所以从心所生的呢一样也是自性空。那你心观心，此空亦空。如果这个空不是空，这个空不是空的空，是没有空，不是指没有。那因为既然空不是指没有，所以说我在这个空无自性的法上面，我就设了一个假名，点空设假。所以若空非空，点空设假。所以若空不是没有，我就指着这一个自性空的这一法安设假名。 OK 齁，那这样子安设了假名的这一法呢，也不是只是一个虚假的，他们是有不同的相性体力做因缘果报，所以他们不是只有名字而已。 OK 吗？这样子好，到这边十二个字讲完。然后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法呢，无假无空，如果你能够即边而中，你就会在一切法当中都观到，回到你的心性，反观心性毕竟清净，你的心含一切万物，并且是稳定清净的。这一行有没有不清楚的？需要再讲一次吗？需要的举手。好，我再念一次哦。就是二十七行这个地方，若空非空，点空设假，假亦非假，无假无空，毕竟清净。这二十个字，我把它白话一下。若空不是没有，那我指着这一个，我说它是自性空，我说它是空的这一法，我为它施设一个假名，给它安一个名字，就像这个杯子。那这样的一个假名呢，不是虚假的，不是不真实的。这些假名呢的背后的这一法，它有不同的相性体力做因缘果报，所以它们不是只是名字而已，它们是有差别的。那如果呢我能够在当中看到这些假名，假亦非假，不是只有名字，我也知道他们无空，不是没有，我能够双照，那我的心含摄他们一切法，广含一切法，那我这样的反观心性，看我的心性亦是无假无空，原来三千法都在一念心嘛，那我的心也知道这一切法是无假无空，我自然会广含广大无边，而且是稳定清净的。所以相性体力做因缘果报到他的心里面，如果关心着一个佛心来说，他是本末究竟等吗？这时候等的话，它会等于清净。OK， 120页第一行。所以又复呢？所以有佛境界者，上等佛法，下等众生法。这时候你已经无假无空，并且集中，因为含摄一切了，清净了。所以你是不是上等佛法了？下也等众生法，已经都含在里面了吗？所以这时候心法的，你的心法已经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了，这就是心法。好，第三行它就有个问答，问：一念心云何含受百界千法也？答：界三种为譬，如止观中说。那个止观呢，它是说哪个譬喻呢？我们秀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在摩诃止观西经下册399页，他在因路界境总结的地方呢，举了三个譬喻总结观因路界境。这三个譬喻呢，我为大家念一下。今以三譬喻得失：一、匹夫之勇， 修字一刀一剑破一扣两扣，或是一金一银入润一漆一紫，如此之人但力气泄，负己前去以命博获，何用广治兵法也。第二篇就是说这个人啊，就只有一个人，他呢就有一刀一剑啊，可以杀敌就一个两个啊，然后取得的奖赏就是这么的一金一银，非常的少，可以养个小孩啊，养家活口的意思而已。那这样的一个人呢，不过就是会用一些器械啊，然后可以到前面杀敌，就是前驱嘛，就是冲锋陷阵，腹肌前驱啊，就冲锋陷阵跑前锋，用这个命呢去换取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换取这样的一个奖赏。他需要广知兵法吗？他不用，他就不需要广知兵法。意思就是什么？如果这个人啊盲修瞎练了，他需要来了解应路接近到底什么叫三千法在一念心吗？他需要广知三千法吗？不需要啊。OK， 所以有人想说我三千法为什么要知道，那就你就跟他讲，不屑于你言之，你就是匹夫之勇。讲得很白啦。好，我们再来讲第二个譬喻。二，若欲为国，渠薄周己言梅淋雨者，须善文武，既在帷帐则冲万里，所学畜生所破亦大，获赏既重，入论甚多。这个譬喻讲说，有些人呢他必须为国家，就是他所做的事情不是为了一个家里就一妻一子，他是为一整个国家的人，他要会知道这些东西什么时候适合播种，什么时候呢要储存，甚至于呢要知道舟是水上交通，己是路上，你沿水路交通，你的自然啊，水果啊，天气的寒露如何，你都必须要知道，等于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，还要能够文武都要会，记在帷帐。请问一下，他有去冲锋陷阵吗？没有，他就在这个帐幕里头啊，就能够折冲万里啊。所以他所学畜生所破亦大，所以就是我刚底下跟你们补充的，就是深视而达广，深理而达广视，广视而达深理。所以他所得到的，他所用这么样的一个利益一件事情呢，他在脑袋上，所以他所能够折冲的所破的敌多不多？多啊。那他所得到的利益多不多？多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的修治你的佛国，你就必须要知众生法。然后但是这众生法又在哪里呢？不是到外头去，是在你的心，在帷幄，就这个皮囊里面，你就能够折冲万里，你所学的够深，你所破的也大，全部就在这里面而已。这个譬喻好哦。好，再来往下第三个譬喻。那第三个譬喻就是讲那个，这倒是很好玩，有时候你说都只能说好话，可是你看他讲话实在是一针见血。好，第三个譬喻，三，虽知而不用，用而屡北，尚不能济身，折起及人乎？这句话意思是说，有些人啊知道啊要为国必须要学三千法，他好像都知道三千法啦，他都知道了，可是他没办法用，就是兵书啊背得很好啊，然后人家用什么计他都看得出，都大概等到家打完仗了啊，这个用什么什么这么正啊都知道，他没办法用。然后如果他下去安排阵啊，每次屡北的就是败，就是一直打仗，一直输啊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他连那个你要寄生，至少你要打赢一次，你还有一些奖赏，还可以换一些功薄禄啊，就讲说有时候打赢够就会发一个人50两啊。然后呢他连这个都没办法，他又怎么样可以去集人，就是还可以去照顾别人，就是说如果知道可是他却用不上手的话，他连呢把自己的慧命保护好都做不到，更不要说去广度众生了。意思是什么？三个譬喻加起来，如果你真的有本事把你的心看得好，你度众生也就代表去之不远， 如果这个心都顾不好，你至少能够顾好你的法身慧命，不要伤害别人，就第一个譬喻嘛。如果你心顾不好，你还会打败仗，跟自己的法身慧命、自己的烦恼都还打败仗，不要说你不伤害别人了，也更不用提广度众生了。三个譬喻讲得好哦。好，我们到这边休息一下，我们待会已经现在已经把实如是整个安排的境界跟大家讲完，所以我们待会112到118就会非常的流畅。好，休息。